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昨天有为大家报道过马斯克的周报事件，对不对？那今天呢有更新。马斯克呢在昨天2月24号晚些时候，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网站 X 上说，联邦雇员会有第二次机会来回应政府效率部发出的最后的通牒，证明自己工作的业绩，否则呢还是有可能会被解雇。那事情最早是发生在上个周末，马斯克呢他要求联邦雇员要回复电子邮件，要汇报过去一周的工作成果，如果不回复将会被视为辞职。但是问题就在于啊，美国财政部一些机构呢已经指示他们的员工遵守规定，但是其他联邦机构像五角大楼啊、情报机构这样的机密敏感信息的部门并没有照做。随着马斯克设定的周一午夜截止日期临近，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也就是我们说的 OPM， 最终就告诉各个机构呢，说他们的员工可以选择忽略这封邮件。但是马斯克他并没有让步啊，他周一在晚些时候在 X 上说，鉴于总统的酌情权，将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他们仍不回应，将会被解雇。再来看看川普是怎么回应的。川普周一对记者表示，没有回应的员工将会是半解雇。川普这么说的，他说，马斯克这样呢，就是在问你真的在工作吗？如果你不回答，就好像你被解雇了一半，或者呢，是你被解雇了，因为很多人没有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他还称这封邮件很棒。到目前为止，马斯克的裁员计划呢，由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倒置来执行，已经有超过20000名员工被裁，并且呢，已经有另外7.5万名员工提供了买断方案。绝大多数被解雇的员工都是试用期的员工，他们入职呢不到一年，因此享有的法律职业保护要少于一些职业的公务员。那么职业公务员呢，占了2300万联邦工作队伍中的大多数。联邦人事管理局呢已经开始啊在自己的机构内部快速的解雇员工。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OPM 就是联邦人事管理局，它的目的呢是作为整个政府第二轮大规模裁员的一个范本。那么有一位消息人士说， OPM 的行动非常的迅速，目的呢是向其他机构展示可以怎么做。OPM 同时也敦促他的员工在回应邮件时不要分享机密或者是敏感资讯。马斯克的行动有没有引起争议呢？有的。在2月20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克里斯多夫·库珀裁决，他驳回了美国财政部雇员和其他四个工会前一周提起的诉讼。那么诉讼呢，就要求法官去阻止川普政府解雇这数十万联邦工作人员，并向自愿辞职的雇员去提供买断的做法。工会呢是想阻止8个联邦机构实施的大规模裁员，包括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退伍军人军事部等等。法官库珀裁定，工会呢应向联邦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质疑，因为联邦法律授权这个机构，而不是联邦地区法院来裁决联邦机构的劳工关系，所以呢，他作为美国的地区法官无权审理此案。所以说呢，这是川普政府的又一场胜利。新的政府呢，正在努力的精简联邦机构，裁撤冗员，削减浪费和欺诈性的政府支出。对此呢，希望之声也是采访了美国南卡罗莱纳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谢田对本台表示说，
川普要求这个联邦雇员写周报，这个算是对一个有效运作的政府或任何机构来说，是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在美国的企业的西方企业里边，这种就是说定时定责，然后呢问责，然后总结，然后规划下一步。而美国政府部门的这种运作呢，我们知道经常是比较懒散、比较松懈的。就是说，如果到私人企业做事情的话，非常效率非常之高，而政府部门呢，拖拖拉拉、慢慢腾腾，官僚主义非常严重。而现在，川普要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就是要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基本上来说是用这个私人企业的要求来要求这些官僚主义的官僚或者是这个公务员。你如果是没有东西可总结的话呢，你可能真是没做什么，没做什么的话呢，也许你这就应该被解雇了。所以呢，这个这些反对的声浪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这个马斯克和川普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在提高美国政府效率的这点上做得非常之好。
后续呢，我们也是会和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还有一个消息呢，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川普会见后，俄乌几周内呢有可能会实现停火。在昨天也为大家报道过啊，美国总统马克龙赴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马克龙在会晤川普后受访表示，他说俄乌之间停火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实现。美东时间周一的午后，川普在椭圆办公室会见了马克龙，随后呢，两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马克龙在和川普会谈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达成停火协议，但他也警告西方盟友必须要确保俄罗斯遵守协议。他说呢，首先停火很重要，我认为这可以在未来几个周内完成。马克龙还说，我认为至少可以达成停火协议，并开始为实现持久和平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呢，需要为乌克兰、为欧洲和安全、为美国及其信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在停火期间，俄罗斯和西方可以就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进行谈判，此后呢，他们就可以签署和平条约。马克龙说啊，西方必须要确保俄罗斯不会违反条约。那么周一川普呢，也是表达了尽快停火的愿望。川普表示正在努力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安排停火。川普说一旦达成协议，他可以去莫斯科会见普京。而另外一方面呢，马克龙敦促采取更为慎重的做法，就是首先是停火，然后是包括安全保障的和平协议。马克龙在白宫也同时告诉记者说，他说我们希望和平，他希望和平，我们希望迅速实现和平，但我们不想要一份软弱的协议。马克龙是反复强调安全保障的必要性，来确保俄罗斯会信守承诺，并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经过检查和核实。但是川普呢，并没有提及到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川普说，确保乌克兰和平的成本和负担必须由欧洲国家而非美国去承担。马克龙怎么回应的呢？马克龙回应说啊，说欧洲理解更公平分担安全负担的必要性。他补充说，在俄罗斯入侵三周年之际举行的会谈已经指明了前进之路。马克龙提议增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说如果需要呢，在乌克兰部署英国和法国军队来维持和平。同时马克龙也表示啊，说这些军队呢不会在前线，也不会参与任何的冲突，他们会在那里只是确保和平得到尊重。川普表示说，川普他接受这个概念，普京也一样。因为川普谈到普京对维和部队的立场的时候，川普说，我特意问了普京这个问题，普京对此没有异议。当被问到说乌克兰是不是有可能不得不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时，川普说，好吧，我们拭目以待。马克龙表示啊，说任何协议呢都应该包括乌克兰的主权。马克龙是川普入主白宫以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欧洲领导人，他说和川普的会谈是推动更统一方针的转折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